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翻脸 special。 然后我们再来就心灵奇旅的问题往下聊一下，因为这个电影呢是关于这个人生意义的。这个人生意义问题呢，大家是想碰又不敢碰，因为大家真的很受这个困扰，但又觉得这个问题呢没有答案，所以平时一般不敢碰。但这个电影呢确实是碰人生意义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在这个电影以及电影批判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为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给予一个更好的思考和理解的框架。今天呢就像标题所言，我想到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拼图的比喻。在这个拼图的比喻阐释之下，希望人生意义这个问题可以变得更清晰一些。我能保证啊，在这个比喻的推进之下，尤其结合这个电影以及与它相关的各种说法，什么是人生意义，怎么追求人生意义，这里面真的办法假的办法在这个拼图影的比喻之下呢会变得清晰起来。那么昨天在说了这个，其实是今天凌晨在说了关于心灵奇旅这个电影之后呢，当然毫无疑问这个东西呢遭到了很多人的很生气，大家觉得你怎么能说这个电影不好呢？啊，就像我们昨天那期节目最开始就说啊，这个电影你说不好呢，绝对不会进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大家呢会很愿意为它辩护。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愿意为心灵奇旅辩护？这个呢，在我们今天的拼图比喻之中，也会给予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答案。大家听到那一段就知道了。所以昨天在我批判完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我对这个电影的批判非常粗暴。我本身呢没有看懂。这个电影本身呢是一个存在主义的电影，或者呢这个电影呢是教人拥抱真实的生活，不是你说的那个，或者呢说这个电影啊提到的生活之美和顿悟这些东西怎么能说完全不存在呢？因此我的批判呢是非常的粗暴的。这个呢就代表确实啊，因为今天不管围绕存在主义，围绕庸俗心理学，围绕一套这个顿悟信念生活之美，围绕他们所产生的语言游戏是非常强大的。人们在这部电影的讨论以外玩这些语言游戏已经玩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所以说仅仅靠这部电影我提供一个语言上的阐释，很多人当然会不接受，会觉得不是你那套语言游戏，这套电影玩的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游戏，我能够在存在主义的视域之下把这套游戏说圆了，所以说你那个批判是不对的，这个电影是个好电影。因此呢，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借助这个电影从而反思到更深的维度上去，比如说人生意义，对吧？大家，我希望今天讲完之后大家不会觉得李厚成搞了一套特别玄的方法来讲人生意义，完全不是啊，今天我们会把它说得非常非常确凿。因此我们能不能在一个整体视角之下来看待，这个整体视角可以囊括拥抱真实生活、存在主义、生活之美、顿悟以及我的批判方向。因此在这个比较整体的图示和图景之下，所有这些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分辨真假，问题的真伪呢能够变得清楚明白，我认为呢是有这么一个方法的。我今天呢就想到了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拼图的比喻。我们拿拼图比喻来比喻人生意义，再从这个视角之下来看待各种各样的东西，看事情会不会变得清晰起来。好，我首先就来讲讲这个拼图的比喻是什么。这个拼图的比喻很简单，所谓人生的意义就是把人生的片段，你做的事情，你的过去，你的未来拼出一个明确的图景。就比如说一个人从生下来，比如说他现在生了孩子，他发现啊，原来我人生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为了我这个孩子，因此他能够把人生所有过去的片段碎片做的事情按照这个孩子的图景围绕孩子拼出来，那么呢他就拼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图景。在这个明确的图景之下呢，人生的意义就呈现出来，就变得明确了。比如说一个人他当了数学家，他从小到大觉得我的生活一切就是要去探索这个宇宙的真谛，因此他过的所有事情慢慢慢慢就拼出了一个清晰和明确的图景。所以人生的意义不是语言式的，不是逻辑式的，不是哲学式的，就是图景和图示。你的生活拼出了一个明确的图景和图示。而今天人生意义的丧失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是这种碎片式的生活带来的。你有一个工作为了赚钱，你有一个享乐的生活，你有一个社交的生活，等等等等，但这些吧都拼不到一起来，它是零零散散在各处的。你绝大多数，比如说你今天刷抖音刷了三个小时，它跟啥都拼不上，它扔到这个桌上就是一块碎片拼图。 拼不到一起来呢，这个人生的图景呢就没有形成，没有形成人生图景呢，这个人生的意义也就不清晰。所以说人生意义我们就可以想象成一个拼图的游戏，我们能不能把人生的所有经历片段慢慢拼出一个有意义的图景来。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我人生啊一共有30000片，我拿里面10片拼出了一个图就行了，你是不可能余下呢剩下的29990片不管的。人生的意义当然是要把尽可能多的经历都能够拼出一个完整的图景来。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来看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呢？每一天的生活啊，当然就是获得了一些新的拼图碎片，对吧？但绝大多数这些拼图碎片就像我们平时玩的那些拼图一样，你单看这一片看不出什么来，它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形状，它是一条模模糊糊的边，看不出什么来。但有时候呢，这些拼图里面确实有一些高光时刻，比如说电影呈现的，你经历了一个特别美的黄昏，你看到了一个特别棒的表演，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你去看了你偶像的一个演唱会，那天真是非常激动，那么这片拼图呢就会比其他的时候要清晰一些。很多时候你度过了平常的一天，可能余下来这一天结束出了3-4个拼图，这3-4个拼图非常模糊，看上去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说人每一天的生活呢就是获得了一些新的拼图，这些拼图呢有的模糊有的好，当然有一些清晰的是清晰的坏，比如你今天被人打了，那今天这个图啊单看这一片非常清晰，就是一个很糟糕的这么一片。所以说每天的生活呢获得这一片如何形成一个图景。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获得了什么呢？我们还获得一些拼图啊，这些拼图里面包含了整体图景的可能性。就比如说你上了一堂课，这堂课呢讲的是演化论，这个演化论呢也变成一块拼图，但似乎这块拼图之上包含了把整体拼图连在一起的可能性。比如说一个女性去上了一个女德班，这个女德班呢是她人生的一个经历，但这个经历的内容至少讲课那个人他在告诉你，这块拼图包含了你这个整体拼图的图景是怎么拼出来的，我告诉你怎么拼出来。因此也许你接触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就告诉你教你这个整体的图长啥样，你得按照这个长相去拼。你学了一个哲学，某一个哲学观，比如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也告诉你啊，这个图怎么个拼法，你按照我们这个拼法去拼你就拼得出来。演化论、科学主义，包括电影里面的人生呢要找一个使命，这个女孩生而为了吹长号，我生而为了爵士乐，你生而为了什么分工，意思是说你最好找到一个工作，你要做一事儿，你的人生啊要按照这个事儿，在这个事儿的图景之下把它拼出来。包括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在教你啊，这个人生先拼一部分再拼一部分，要先把这个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等拼出来，再去拼尊重的需求、人生实现等等等等，它包含了拼法。所以说确实这里面有些碎片呢就是一个经历一个体验，有些碎片呢似乎包含着整体图景，好像浓缩微缩在这一个碎片里面，你要按这个碎片呢把它拼出来。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按照人生生活每天经历获得新碎片，把这些碎片拼成整体图景，能不能拼成整体图景，拼成什么样的整体图景，来设想人生的意义。因此在拼接中呢确实有很多拼成了又放弃的部分，比如说啊，男孩女孩在年轻时候都会说人生就是为了爱情，因此啊，他就开始拼，把生活中的一切，不管他的工作啊、他的城市选择啊、工作选择啊，都往爱情那儿拼。但拼啊拼啊，这个爱情衍生出了很多的悲伤和痛苦，这痛苦啊暂时拼不进去，没事，先扔一边，我先拼这个爱情。越拼越拼吧，这个爱情这块拼图倒没有变大，那周围扔在一边拼不进去的这个悲伤痛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就开始怀疑这个爱情肯定拼不出来，假了，我过去的爱情的信念是假的，爱情不过是一个幻象，人还是要为了自己，人首先要自爱，然后你把原来拼这个爱情啊一把扬了，重新拼，重新按照自爱拼，接纳自己，自我关怀，往旁边拼出一个新的东西。因此呢过去的很多拼接呢是可以放弃的，很多地方呢虽然没有放弃，但是呢你也可以用完全相反的图景来看你拼接的图画。 比如说我曾经想过啊，我曾经讲过，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呢，巨红，我岂止是一个小粉红，我简直是一个小赤红，我是一个超级赤红。因此我那会儿对于生活世界的拼接是有一幅图画的，这幅图画是站着一个小赤红的角度在拼。那大学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啊，我对这些事情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所以说呢，那一块呢没有重新拼，但是对那一块生活图景的图景啊，可以说是有一个完全的颠倒和完全相反反转的一个图景。因此呢，这个人生拼图有些地方你拼出了一个图景，但未来因为某一些拼图的出现，把它往上一拼，整个这块的图景就会显得完全不一样。经常这样，对吧？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图景的比喻为什么非常好。我们之前在网上都看过这样的文章，就说新闻图片是如何来这个操纵人的想象的。就是说原来有个图啊，是一个美军士兵在喂一个人喝水，显得好像美军士兵非常关心这个人。但你一拼一拼，还拼出来一个指着他头的枪，你发现这个美军士兵根本就是在拿水刑逼供他，这个图景呢就完全反转过来了。因此呢，我这里说的反转就可以用这样的例子来理解。而且这个呢，你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生活图景，我们用图像和图式来理解人生意义，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所以说我们每天拿到新的碎片呢，它就包含了我们过去已然拼出来的图景，以及基于过去的图景我们如何构成未来图景的一些想象，对吧？当然这些呢也会决定你每天拿到什么样新的碎片。比如说你未来拼的图景啊，就是宗教，假设你个基督徒啊，我这辈子就是拼一个宗教为了神。所以说在你今天的生活抉择之上呢，你周日你选择不跟朋友聚会，你选择去参加教会的聚会，那么你得到的碎片呢自然也是跟你的生活抉择相关的，那你就把它再拼进去。因此你每天能拿到什么碎片，拿到什么样的碎片，都与你过去已然拼出了什么图景，对于他们如何构成未来图景的想象高度相关。因此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这个图片拼图人生拼图的意义之上，拼不拼得出图来形成一种对于人生意义的想法。好，这是我对于这个所谓拼图比喻的基础设想。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在拼图比喻的基础之上来看待各式各样对人生意义的看法。我就一个一个来说，当然有很多扯淡的没有意义的人生拼法。第一，教条主义，也就是说有人告诉你这个图景最后长这样，你得按着这个来拼。比如说人生啊，就是为了找到使命的职业， You born for that， 你就得找到那个职业来拼。但你很可能干了这事儿之后呢，发现好的地方拼不太上，你过去以为那个图拼得很漂亮，但拼出来之后吧，你发现没啥。就像电影里面男主人公一直在拼啊这个爵士乐图景，而且他把跟顶级爵士乐手一起表演啊，作为这个关键图块，他拿了这个关键图块摁进去，发现也没有很好看嘛。所以很多别人教你的教条主义拼法，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啊，不适合这个时代了等等，拼出去没有用。比如说很多别的教条，我还是拿宗教举例啊，宗教呢有很多教条，比如基督教就有很多教条，基督教就会说人的一切都是为了神，所以说你生活中获得任何图片，你都必须把它跟核心这个神的这个图景想办法跟它拼到一起。在教条主义之下呢，人就会硬拼，就是明明没关系就非要凹着跟它有关系硬拼。这个硬拼硬拼啊，越拼你越看那个图景不是那么回事儿，越拼越发现没有构成他们最开始说的那个图景啊。所以教条主义就是这个问题，当有人告诉你啊人生的图景就是那个，就比如说 有人跟你说啊，这个人生嘛就是演化论的，人啊就是在竞争之中跟其他人要产生竞争，赢得这个竞争，你好我就按这个去拼我的生活，我跟他人的关系亲密关系等等等等都按这个拼。但而且很多时候你都会想，这个说法真的有道理，我是能够把我今天的精力拼到这个图景中去的。但这个整体图景拼出来吧，可能拼到35岁你发现特惨，自己众叛亲离，伤害了很多人，留下了很多糟糕的记忆，这个图景拼出来你并不喜欢，它不是一个好图景，它并不好看，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你会发现里面拼的很多部分是硬拼的，那个东西你可能今天跟 这个商业竞争，你发现你这个商业竞争的本质就是残酷的，就是要残酷竞争，然后你残酷竞争到最后吧，没有人跟你合作了，你发现拼不进去，这玩意儿跟你最终的图景吧，那个硬拼的东西，你很明显发现里面有一大部分是你乱拼的，你只要回来反思，就发现自己过去对一个问题的理解根本不对，他拼不出那个图景来，尤其时间长了之后，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教条主义啊，就有人告诉你人生图景就是这样，你就按这个去拼，或者说更严格的，你必须按这个去拼，凡是你不按这个去拼，你就是有错误了，你就是有罪的，你就是愚蠢的，这么硬拼啊，总是拼不出来的。那么还有一种教条呢，就是二元论的教条，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相信啊，人生拼图呢就拼两份，一份呢拼赚钱，一份呢拼把这个赚到的钱怎么通过消费来产生价值，因此呢我的人生啊就拼两块，他们中间除了钱没有别的联系的拼图，这块拼图呢就是我的职业成长啊，怎么样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这边呢就是拿钱能买到什么来拼这个拼图，最后呢你发现这个图景拼不到一块去，或者拼出来的图景一点都不好，你并不喜欢，所以这种二元的拼法也会有问题。那还有一种二元拼法呢，就是理想与现实，你一边在上面拼理想，一边呢在现在拼现实，你告诉自己啊，最后呢这个理想跟现实总是能连上的，尤其啊一般人这么讲呢，就会把更多的功夫花在现实那一边，我先把怎么把现实弄好就能够支撑我的理想，你就拼现实，拼拼拼拼，你发现连不上，跟那理想的部分根本连不到一起去，或者你说服自己硬相信我现在只要在这个公司工作做这个事情，它其实对我的理想也很有帮助，它在帮助我锻炼这个理想所需要的技能，最后你在公司干了三年拼图，发现你中间能想象跟理想连上的部分你退远了一看根本连不上，那个图像是连不上的，这个拼图拼不到一起去，现实生活这边还是支离破碎的，因此很多二元论的教条拼法也拼不到一块去。所以说确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教条主义在教你这个人生图景怎么拼，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促使你按照它所教的那套方法把生活拼到一起去，但很多时候呢，要么你发现那玩意儿根本拼不到一起去，你以为啊摁进去能形成一个图，最后可能在某个局部你觉得看着像是一个图，但退远一看根本就不是一个图，支离破碎的，或者退远一看这个图是形成了，只是那个图特别难看，那个图一点也不好看，那不是你想要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尤其我们社会上还真是有很多的教条主义，这个呢就是一个问题。好，为了抵抗这个教条主义，我们发明出一个新的针对拼图的看法，这个看法呢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呢秉持两个理念，第一，拼不出来，这个人生啊就是这么支离破碎的，你要拼是拼不出完整图景的，要么说呢人生可以拼，但你怎么拼拼出来这个图都不会好看，对吧，人生的底色啊是悲惨的，是混乱的，人生不可能拼出完整图景，或者拼出来的东西你一定不喜欢。所以在这个基础信念之下，我们产生什么信念呢，产生这么几个信念。第一，有一个玩意儿叫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个词儿在拼图里面怎么理解呢，就很容易理解了，你甭管过去拼成什么样，未来将要拼成什么样，你就关注每天在什么选择之下获得哪些新的拼图，你仔细端详这些新的拼图，这些新拼图怎么拼成完整图景这事儿甭管了，对吧，你就关注每天这个新玩意儿就行，就看看这个新拼图，看完之后就放下它，明天再去看新的拼图，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叫活在当下。但同样禁不住你看了这么多都往桌上随手一扔，人忍不住在某一时候回忆，看着一桌凌乱，看着一桌什么都没拼出来的东西吧，还是难受。因此啊，我们发明一个新的游戏，就是冥想，达到一种啊不想拼图也没有新拼图的空的境界，这个时候呢你也不必去想那一桌烂拼图了，没拼出来的一桌碎片，也不必去想得到什么新的拼图，虽然生活要活下去还不断会有新的碎片，新的碎片随手扔在桌上的，但是呢你有一个 escape， 你达到一个不想拼图 没有生活的一种空性境界。在这个空性境界之中呢，这一桌凌乱的碎片啊，也就不为你，也不为你带来任何别的烦恼，也就好了。当然呢，这种活在当下呢是自欺欺人的，也就是说你每天就关注看那新拼图，往桌上随手一扔，不去拼，不管过去，不管未来，这个东西呢是不行的。第二呢，就是生活美学。生活美学就是这个电影呈现的啥意思呢？就是我不拼了，我不去管整体拼图，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是没有意义的。你看嘛，那些拼图模糊的一块线条也看不出啥来，不管这些拼图，我们啊就把那些看得出来是啥的好拼图拿起来，我们的人生呢就收集那些单独就看得出来价值的美好的碎片，一片落叶，一片夕阳，一片星空，一次演唱会等等等等的，其他那些模模糊糊的不好的就不要了，我们就留下这些美好的价值。人生不是为了拼出整体的图景，人生是为了尽可能多的体验美好，而体验美好呢，我们就把这些体验的东西拿出来拼成一个，虽然整体之间没什么联系，但是零零碎碎把它拼成一个图景就行，其他那些推到一边不管它，可不可以？那当然不可以啊，久了吧还是不行。这个拼图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是不能接受桌上一堆碎片的，桌上一堆碎片的状态我们自己是不能满意的。因此当你发现这个对比啊，就是好，你最后拼出来了一共有20块你人生高光时刻的生活美学，然后外面有20万块拼不出去的碎片，这个整体图景会让你很难受的，你不能满足于我在里面捡出这20片，而所有的一切20万片不管它。好，这两种呢，就活在当下和生活美学啊，包括里面的冥想，就是虚无主义视角之下我们对这个拼图的方法当然是不行的。但这往下呢，我就说啊，人是受不了的，受不了的时候啊，我们马上就能想出别的方法。这个别的方法呢，就是浪漫主义和顿悟。也就是说，确实啊，你把别的拼图不管它，你单拿出那些最美好的碎片，单独就有价值的碎片拿出来摆到一起，你就关注这些碎片，关注久了你就会产生顿悟，顿悟之后呢，其他碎片就会魔法般的在这些碎片周围构成一个整体的图景。因此你只用关注生活美学，关注到人生顿悟的那一刻，一旦顿悟啊，这些拼图就自动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围绕着它拼出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了。跟这个相似的还有一种直觉生活的说法，也就是说啊，这个人生的拼图处心积虑的反思分辨思辨没有用，按照一种原则直觉性的生活，也就是说不用拼，按直觉每天把碎片扔回去，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因为你直觉式的把碎片往桌上扔，一个拼图几乎啊自动形成了，因着你直觉式的往桌上随机的这么扔碎片，它自动啊就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景。这跟浪漫主义是一个类似的方法，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基本上就是你相信自己会中彩票的这个概率啊。这生活呢当然是不可能在你直觉是往回扔之上自动拼成一个图景的。所以浪漫主义这套呢，就是你相信啊有一个顿悟时刻，也或者借助一些魔法拼图，它自动呢就在它周围形成图景，这是一个想法。当然还有一个想法跟这个电影更高度相关，就是心理学式的造句。我先把造句说出来，比如说我们说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呢就是由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构成的，生活所有时刻的加总就是生活的意义。这个电影 basically 很多人会为电影辩护啊，觉得电影就是在说这个，我们要拥抱生活本身，生活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生活意义是不要总结到某一个 spark 里面去的，你就要去活。这个基本上在拼图的比喻中在说啥呢？我们就说啊，我们把这20万块拼图往桌上一扔，说这20万个图片，这20万个碎片本身就是生活的图景，我不必拼出一个图来。而且你会觉得在物理学上有道理，对吧？因为不管这20万个碎片以什么形式构成，它都是这20万个碎片，它拼成完整的图景，不拼成完整的图景，都是这20万个碎片。所以说图不图的不重要，这20万个碎片就是本身， 所以说你只用关注这整体的二十万个碎片就行了，不用去管这个图景。那、啊、这个在说成心理学屁话上呢就显得很有价值，但在这个拼图的比喻之下呢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对吧？虽然都是这二十万块图，但有没有拼成图景啊，这是天壤之别。二十万个无意义的碎片堆在那儿，和最后拼成了一个图景，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没有什么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就是每一天每一分钟的加种，所以说要过好每一天过好每一分钟不行。你如果不能把这每一天每一分钟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图景，你依然无法看清楚你活是为了啥，或者你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不可能获得某种满足。好，所以这种心理学的造句呢也没有意义。好，我们来看存在主义是啥。存在主义我们用到拼图的比喻之上基本上这么回事，它本身呢是对于教条拼图的反对，就是说存在主义反对别人能直接告诉你啊，你生活照这个拼拼成这样。存在主义会认为存在相于本质，也就是说拼图这个事儿比啊拼成什么图更有本质。所以说存在主义认为人是自由的，关键就在于做决定，没有既定的拼法，每个人要按照自己的生活下一个决定，决定把自己的生活拼成什么样的图，然后你持续坚持的拼下去，不要管他人的眼光，接纳自己，自由的做决定，你生活的图景就拼成了。也就是说没有外部教条，你要给自己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决定，把它拼成一个图，能吗？拼图具有这种任意性，一切自我命令自我律令和想法都能拼成整体图景吗？当然是不能的。有两个问题跟存在主义高度相关。第一，人生活在世界之中，很多图景我们刚才说了，很多碎片本身就包含着整体拼法的线索，包括你读了存在主义的书获得的存在主义这块碎片，它也包含了整体拼图的一个方法论在里面。也就是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包括什么批判性思维本身都是一种拼图的线索和方法，人是必定要活在传统之中的，是没有所谓完全自由自主的决定如何拼图这回事的。第二，任性的按照自己的方式拼未必真能拼得出来。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年轻时候说我就要混帮派，混帮派我这辈子能混到老，就要混出我这个拼图的样子，是混不出来的。人这是整个世界运作，整个人运作有他自己的机理，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规范性是在外部的，你非拧着他来，你非逆着他来，你觉得有一套能够围绕你自己私有的东西形成一套秩序，没有这个东西啊，最后你会发现根本拼不出来。所以存在主义的拼法有很大的问题，他认为只要你自己能做个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什么，最后都能拼出一幅整体的图景，这个东西呢未免过于主观主义，或者说未免过于唯心主义，你在生活中能获得的很多碎片拼不进去，尤其是很多你不快乐的东西，你生活中遇到的困境，你会发现呢根本拼不进去。所以存在主义方法不管传统纯粹自由做抉择是不行的。最后再说一个好玩的，就是除了美学浪漫主义啊，我们确实还有知识浪漫主义，就是这套智慧的方式，很多知识付费也在讲这个。我们对知识本身呢也有很多贪婪和懒惰，它同样是一种浪漫主义，只是之前说的生活美学或者灵性的那种啊是一种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知识的盲性呢是一种知识论的浪漫主义。很多人相信只要学了叔本华哲学，你的人生啊就能够拼起来，甚至不用学叔本华哲学，你只要看我给你讲的十课叔本华，你的人生就能拼起来。你只要学会一个心理学，某一个心理学，你就要学会积极心理学，你的人生就能拼起来。你只要学会人本主义心理学，你只要学完我这二十课人本主义心理学，你的人生就要拼起来。因此我们总对知识有一种盲性，不管是一个上师，一套哲学，一套心理学，我教给你几个关键的拼图，你就拿这几个拼图生活啊就自动围绕他们拼起来了。或者说一套思维模式，就我教给你一个拼图法，这个玩意儿叫逻辑拼图法，它叫批判性思维，你只要拿这个方法，这个图啊每一块你都拿这个方法检验，它就自动能够告诉你该拼到哪儿，这个图就自动拼起来了。 所以说到底，在拼图隐喻之中，我们就会发现确实存在一种我们的盲性，就是存在魔法拼图。也就是说，人生有这么多碎片，怎么把这些碎片拼成完整的图景，靠的呢就是魔法拼图。灵性的浪漫主义相信只要通过一套自我技术，不管是冥想还是什么，生活的拼图就要拼起来。生活美学相信只要足够多的体验，达到顿悟时刻，生活就要拼起来。知识论只要学了这个哲学流派，你的生活就要拼起来。心理学等等等等，包括这部电影本身，也就是说这个心灵奇旅也是一种魔法拼图，是一种浪漫主义的魔法拼图。很多人就会认为这部电影之中就有关于生活图景梳理分类构成的秘诀，重要性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我们不能用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方式不管它。很多人为什么要捍卫这部电影，是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所传达的这个思想，这个价值观就是一个魔法拼图，在这个魔法拼图之上，他的生活就能围绕这块魔法拼图构成起来。因此如果你今天来人说这电影是个烂片，这个电影不好，你不光在否定这部电影，你在拆他的生活图景。你当你拆掉他的生活图景，而且他的生活图景是靠这个魔法拼图拼起来的，你等于是在毁掉他的整个生活图景。他当然会来捍卫，他会不爽，他会来骂你。但比如说对我，那维特根斯坦的方式当然跟我的生活图景的拼装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维特根斯坦绝对不是一块魔法拼图。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今天说维特根斯坦就是个傻逼，维特根斯坦就是因为数学不好才想这个，维特根斯坦如果数学和逻辑更好，他绝对不会写出这些狗屁不同的玩意儿。对我来讲，我没有任何情绪上的问题，我也没有猛然要去捍卫维特根斯坦的冲动，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图景不是魔法性的用维特根斯坦这个拼图拼起来的，有很多的东西在参与到这个生活图景的拼装过程之中。因此你挖掉里面任何一块，即使有人走过来一脚把里面的一个区域都踹了，没有关系，在其他图景之下它自然也会拼过去。所以说对我来讲，我没有捍卫任何我讲的任何一个东西的冲动，并不会觉得那东西拿掉了我的生活就会崩溃。但是如果你相信生活拼图的魔法拼图，有一些生活图景啊蕴含着整个图式拼起来的关键秘密，你就会忍不住呢想会去捍卫它。它可以是某种哲学、心理学、某个宗教，怎么都行。那当它成为魔法拼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呢也就成为了一个教条。所以说生活拼图的错误拼法，我们从最初的教条走向了最终的教条。我们最初为了反对那些加诸给我们生活图景的教条，但到最后一样走向了另外一种教条主义的方式。所以教条这个事儿啊，反教条还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就得来说说，那实际上该怎么拼呢？怎么去想象这个拼图里面你的拼法？首先啊，我们没有存在主义式的拼法，也就是说每个人只要自己下一个决定，这个图就一定能拼得出来。人是生活在传统之中的，我们呢就是在拿着很多前人的拼法在拼我们的生活。前人的拼法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视角，比如说我们讲古希腊城邦史，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古希腊人是这样把他们的生活图景拼出来的。你看你听我描述啊，它就是一幅图景，月上世界，月下世界，月下世界有朽之人达到月上世界里面的完满，通达的方式是靠实践智慧，靠实践的德性，德性的核心是勇敢，勇敢是指对城邦生活参与的整体。所以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生活图景。在这个生活图景之下，你也可以按照仿造类似的方式来拼你的生活。那你讲孔子，孔子又是一套人的秩序，是人与他人关系一套秩序，构成了他的生活图景。你也可以借鉴这个来拼你生活的某一块。有些呢是拼的，这看这些例子，古希腊人、孔子是他们的生活整体图景，你可以模仿。有一些呢不是生活图景，而是在教你拼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讲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就告诉你啊，有些拼法肯定不行。比如说你认为我抓握住了一种本质，我按照这个本质的指导来拼我的图景，维特根斯坦就告诉你这肯定拼不成，你要按本质论理论来拼就拼不成。比如维特根斯坦告诉你，你按照心理学的方法拼你就拼不成。 所以说某些东西呢不是可以模仿的图景，却是拼出某拼图过程中的一些方法。那很多东西呢也在告诉你话题，亲密关系怎么拼，做事部分怎么拼，有的东西呢是关键的区域，比如说与你生活反思罪恶相关的部分你该怎么拼。有的东西呢是对拼图整体的分析，他在说今天的图为什么都这么分散看不出头绪，你怎么从里面理出一个头绪来。有的东西呢是对错误拼法整体的反思，比如今天这期节目就告诉你整个拼图是怎么样一个游戏，什么方法是绝拼不出来的，比如整个拼图游戏你要相信有魔法碎片围绕它自动就能拼出来，没有这回事，肯定是拼不出来的。所以说在拼图之中呢，我们有无数种传统各种的视角知识前人的构建在告诉我们怎么拼，这些里面的每一个都不可能单一的构成我们生活的拼法。也就是说由于过去的例子都非常好，古希腊人孔子的，但由于年代久远他们都不可能照搬他们的方法拼。也就是说今天很多新儒家想让中国的秩序回到一种传统儒家秩序，那你那个拼图就一定拼不出来，因为今天技术社会等等的。那说到技术社会，那你的拼图之中一定有一大块是你与技术的关系，那你如果没有对技术的想法，没有技术哲学的思考，对于技术的各种领悟，你就拼不出那一块。但那块在你的生活中是必然会产生的碎片，对吧？你的生活就是活在一个技术社会之中，你必然会产生很多和技术相关的碎片，你可以置之不理，那你的桌上就会有一大堆你无法处理的碎片，你以错误的方式理解它，它就拼不出来。所以说你必须有方法去以技术的方式回应技术。因此啊，拼图必然存在广泛而多种的可能性，绝对没有教条式的单一拼法。虽然我是一个宗教信徒，我也绝对不会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与神相关，因此我拿到任何一拼图啊，就奔着那个神那块去，怎么给它摁进去，你要这么摁，你最后拼不出来那个图，你只会发现它不无法形成一个真正完整的图像。因此生活就是必须多角度勾连，从很多角度去理解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也不能相信什么以自己作为方法，不能相信就只有附近性，没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有宏观整体的，你必须去拼那宏观整体的部分与你个人的部分才能连得到一起。生活必然是可以拼出很多不同部分，而且绝对不是二元的拼法，但是生活绝对不是零零碎碎的拼出很多不同的部分，所以最后桌上拼出了八幅图，不是，这些图最后都是要连在一起的，才会形成所谓整体的生活图景。为什么不能拼八幅图呢？我立马举个例子，你看啊，假设我们就拼这个恋爱这幅图，恋爱这幅图呢，我们就是按功利主义的方法拼，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谁要不对我好，我立马就跟他分。那你的朋友就会告诉你，哎呦，你怎么会跟他分手呢？就这么小的事儿，太不明智了。我们之前讲过什么叫明智，明智就是说，对吧，如果你只看这一个小细节，怎么不理智，他对我不好我还对他好，凭什么，对吧，我就应该跟他分。但明智的意思是说，从整体长远的视角看，你跟他在一起不仅对你现在的亲密关系有好处，也对你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有所帮助。因此一个人的选择明不明智，必须有整体图景，必须有对人生意义的整体把握，才谈得上明不明智。那不明智的坏处是啥呢？你就会发现你生活中的各个板块啊，会彼此相争。你在亲密关系之上，你说行，最后我就不要亲密关系了，这块一踢，以后再也不拼了，行不行？那里面养成了一些坏习惯，在你的工作这块，家人那块，就要遭遇很多的麻烦。或者你会发现，由于你这么做，你就只愿拼这块而不拼别的，那未来这一块必然要拼的时候就拼不上。比如说你一直在做丝毫没有现实考量的事情，但最后你还就结婚生孩子，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养育的钱你都给不出，那这块呢就很难拼。所以说人生它就是一个整体的图景，你不能够把人生拆成八块各拼八块。所以斜杠青年的拼法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就人生最后是要形成整体图景的，但整体图景是可以多角度拼，在多角度拼的过程之中去注意它们之间的关联，最后把它们拼到一起的。 而在多角度和多种可能性之上，我们也能看出人生拼图和真正拼图的区别。在真正拼图之中呢，一块就是一块，它只能用到一个地方，但在我们生活的拼图之上，其实每一块是可以用在多种地方重复使用的。比如说你跟一个你的亲密关系对象所今天发生的一个事儿，它可以拼到亲密关系里面，也可以拼到你对于人与人关系的理解之中。你要是想得够宽，它可以拼到经济学博弈论的里面，它可以拼到政治学的里面。因此人生拼图，你的视角越多，你能够容纳想到的可能性越多，事物之间彼此勾连的可能性就越大，那同样一块拼图就能够用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去。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一直强调的多种可能性的重要价值，必须想到多种可能性，因为只有在多种可能性之下，你的拼图才有可能拼成最终一个完整的生活图景。因此我们回看所谓生活之美，我们现在觉得生活之美啊，就是要去干那个看那个单独的碎片，或者把生活中美的部分拼到一起来看它。 No， 真正的生活之美必须在这个碎片周围的整体图景之中才美。比如说一颗星星单看可能不美，它必须跟周围黑色的天空拼到一起，这个星星才美。所以说真正生活的美感，为什么我们能对某种美景拥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因此为什么电影中22他拿到那片落叶能够生活中顿悟是不可能的，就是不可能，因为22没有一个完整的生活图景，所以那片落叶对他不可能产生大的触动。只有在整个图景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你拿到单一的一块美的碎片摁进去，在一个拥有背景理解的可能性之中，真正的美才会呈现。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说，为什么美的感触力是需要培养、需要训练、需要熟练的，就是你得不断构成自己欣赏美的背景、欣赏美的理解、美与其他事物的勾连，在这种熟练和背景之下，美的潜力才真正发挥出来。所谓的直观之美，就是拿着一块碎片去看，呀，这块碎片真好看。诚然，某些时候某一块碎片是挺好看的，但是这种好看和摁到一个整体图景中的好看，那根本是天壤之别，那绝对不是一种好看。真正的美必须在背景理解跟其他事物的关联之中才能够呈现出美。所以昨天我们也提到干活的意义，所以怎么在现在来理解干活的意义呢？干活的意义就在于没有魔法拼图，再厉害的拼图，比如这块拼图是里面蕴含了勾连的方法，但它也就是一块拼图而已。比如说翻天 2.0 维特根斯坦的节目，每一期节目挺有帮助，但它再有帮助，比如说上一期批判心理学，再有帮助也就是你拼心理学那块对心理、对于人内在理解的一小块，它是无法从这一块上突然蔓延出来拼出整个完整拼图的。这就是它与今天心理学技术巨大的区别。今天心理学都想告诉你，你只要拿着这套心理学技术，你的人生拼图就能从它上面蔓延开来。心理学就是这么一块魔法的拼图，没有魔法拼图，维特根斯坦也不是。也就是说，当你拼得越来越大，你每把新的一小块摁进去，它再重要，跟整体图景相比，似乎都可忽略不计，根本看不出来我把这一块摁进去，对于整体图景有什么改变，没有立竿见影的拼法。就像影片中男主人公，他去演奏一次，出来觉得没什么感觉，废话，当然没什么感觉了，就演奏这一次要真摁进人生图景之中，根本看不出来啥。但是用电影里面那种生活之美对待生活每一天， bullshit， 你必须不是要去获得每一块拼图，而是就要好好的把拼图拼到你的图景之中去，你以此拼100天、1000天，回看，哎，这个图景产生了新的变化，这1000块拼进去，哦，这个图景才变得更加清晰一些，必须是勾连的。但绝对不是所有干的活都能够拼进去。你对一个外卖送餐员他每天的生活，你强迫要求他你以干活的心态做，1000天之后就能拼到你的生活整体图景，拼不进去。有的事情的那种碎片你就是拼不进去的，所以没有一种魔法的方法认为人只要过什么生活他都能从中得到巨大的养分，也没有这么回事。所以昨天所谓干活的意义放到拼图里面，就是说你今天做的这事再重要再璀璨夺目，它也就是几块拼图， 这几块拼图摁到整体图景里啊，可以忽略不计。你必须以这个持续的方法拼上那么1000天，拼出那么新的2000块，再回看这个图，图景呢才会发生转变。所以在这个图景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梁鸿老师所谓的把乡愁作为方法的重要意义是啥。重要意义在于，你只有在做一个真诚的事情，你才有做事的持续性。比如说梁鸿老师以乡愁作为方法，他才会写中国在梁庄，写出梁庄记，今年写梁庄10年，中间还有很多碎片化的对梁庄的写作关注和参与。因此以乡愁作为方法，也就是说人必须有一个真诚的事情。所以说找到那个事儿还是很重要，但不是说找到那个事儿，你的生活就在这个事儿的周围魔法式的拼出来，拼不出来。但至少找到一个很真诚的事儿，它能够保证什么呢？能保证你持续的做，因此你会持续产生有关联的碎片。因为你产生持续有关联的碎片，它才能拼出一个图景。假设梁鸿老师还是投机性的写作，今天农村题材火写农村，明天城市题材火写城市，后天青年题材火写青年，他就拼不到一起来。所以乡愁的方法就是真诚的情感作为先导，你才能持续的做某个方向的事儿，你才能持续产生有关联的碎片，这些碎片呢才能更好拼成整体的图景。这就是把乡愁作为方法的意义。那翻店以前一直做的 一直说的把问题作为方法是什么意思呢？把问题作为方法的意思就是说，你每拼一块图，你产生那个碎片，都是你要解决一个实际的现代生活的问题。它最后为什么能形成完整的图景呢？就是因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的机制之中咬合在一起的。你今天帮这个人解决了他在亲密关系之中的一个问题，明天帮这个人解决了一个他工作上的问题，后天帮人解决他拼图拼不上人生意义丧失的问题，大后天解决人们怎么喷你，如何理解喷你的问题。问题背后是人们对于社会的不理解。当沿着问题往下，这个问题背后的脉络实际上是咬合到一起的。所以说问题本身就包含了某种时代性，包含了某种的 ethos，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ethos， 这个 ethos 这个词你也不用管，你就说时代性吧。因此以问题作为方法，为什么能够保证你这个拼图能拼到一块去呢？就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只是这个时代性整体性问题的各种不同表象而已。因此深入到各种不同问题表象之中解决问题，在问题的背后慢慢慢慢背后那个大的东西呢，就能够咬合勾连在一起。当然这东西不靠我今天空口白说，就泛软电台为什么能够去讲各种各样不同的话题，但是你会感觉好像这些话题讲的背后都跟这个个人主义平民社会有点关系，对吧？就是因为这是用问题把它们勾连在一起的。所以把问题作为方法也是能够帮助你从各个不同视角拼成完整的人生图景的一个方法。所以这部分呢我们还讲了一下，刚才讲了好多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那个坏拼法啊，拼不成。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讲讲我们以这个拼图作为人生意义的比喻该怎么去拼。所以说呢，就是在昨天那期节目带来的真挚，就是昨天这个心灵奇旅啊这块魔法拼图带来的真挚的基础之上，我们以这个拼图作为比喻来回看这部电影所讲到的人生意义的话题。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人生意义啊是肯定要的，就是虚无主义那种认为一定拼不出来，拼出来一定难看，所以就不用拼了，没这回事，肯定是要拼的。而这个拼呢，没有突然构成的魔法拼图块，你就是得一块一块去拼，你得把过去的某一些拆了重新拼，加入一些新的，让过去的图景完全改变，让各个部分从不同的视角多种可能性去拼勾连到一起，才能形成整体的人生图景。不可能必须功于一役，我人生就死钻这一个事儿，我其他都不管，没有感情，没有家庭，没有别的一切，我就弹好钢琴，弹好钢琴我的人生就拼好了。没有这个拼法啊，你最后会发现他根本拼不出来。所以说我们缺乏反思，去盲性的教条的拼，或者用存在主义的方法自我说服，相信自己一定能拼出来，不会有帮助。人虽然是自由的， 但生活有它自己的机理，人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和拼一切的。所有对于好好拼图本身的逃避，魔法拼图的浪漫主义，随机拼图的那种不负责任态度，其实本身啊，都在于究其根本，他并不相信可以好好的拼出一个图。他逃避的啥呢？他逃避的就是生活。生活是啥呢？不是那些碎片，而是通过抉择得到碎片并拼成整体生活图景。他是不相信这个东西，才会去求得那些办法的。所以说翻店最后老说的要记得敢于去相信，是相信啥呢？就是相信自己可以扎扎实实的每天获得那么几个拼图并拼回去，久而久之一副生活的整体图景，而且是好的图景，就可以呈现在面前的这么一种相信。而所有别的其实都是对于这种信念本身的反对和不信，而这个反对和不信在我看来呢，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衍生啊，我们就用一个拼图的比喻来回答什么是人生意义，以及人生意义如何得到。在这个图示之下呢，确实好多问题显得清楚了。当然拼图比喻呢，也绝对只是理解人生意义的一个方法和一个视角，但这个方法和视角呢，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说明白一些问题。好，那未来如果我们有别的机会啊，我们再从别的视角来谈谈这个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至少也证明了人生意义是可谈的，是可以谈得很清楚，不浪漫主义的谈，不自恋的谈，能够在一个比较整体的视角之上互相对比，把各种不同的想法在这个图示之中看出它哪里对哪里不对的方法了。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要记得敢于去相信你的人生拼图可以扎扎实实的一块一块拼成一个好的完整的图景。好，拜拜。